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创世纪第四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前面还有一些可以过来拿。创世纪头三章讲到人类的最初的起源，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了亚当夏娃，还有人类的堕落的开始啊。因为圣经是为了讲到神永恒的计划，神的救恩，所以这是他所寻的路线。他不是指要讲到世界怎么发展，他的核心是他造的人，他们离弃神，违背神，堕落，造成后来世界会有的走向啊。那从第四章开始是，就讲到这人堕落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接下去人的后代将要怎么发展啊？那再过几章的篇幅，就要出来一个人，进入圣经的舞台，就是亚伯兰，后来被称为亚伯拉罕，那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重要的主题。所以在亚伯拉罕之前的这一段，我把它分成一个大段落，就是亚伯兰之前的上古时代，是很上古了。一般相信亚伯兰的年代差不多是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离我们现在差不多4000年前，很够上古时代的，对不对？4000年前中国是在干嘛的你知道吗？没有在干嘛，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事。有了，如果有是传说，叫三皇五帝的时代。那你知道三皇五帝是传说，那并没有历史或者考古明确的证据的。那如果照从亚当受造之后的圣经记载的年代，因为它很详细的记载，而且不是用概括的数目，它会讲到969这种以个位数为单位的很精确的数字。所以如果这些数字都是跟我们今天了解的年代都一样的话，我们又看见从亚当一直到，或者至少从亚当生赛特，圣经有提到他130岁生赛特，这样一代过一代，几乎是完全完美的连结，一直到亚伯兰的出生。如果照这样算，从亚当受造到亚伯兰的时代也差不多有2000年左右。我们先不管，我们之前提过了，我们先不管今天考古学怎么说，今天科学家怎么样估算年代等等，但就圣经的记述差不多这样。所以创世纪摩西在记的时候，把这2000年从亚当一直到亚伯兰的出现，这么长的2000年，一共只用了7-8章的篇幅写的，他从第四章写到11章的末了啊。这是亚伯兰之前的上古时代。我们来看看，在记载人类堕落之后，紧接着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一个凶杀案哈。 而且还是兄弟之间的凶杀案。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八节，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八节，一起来读。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有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根据这里的记述啊，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有时间次序的意义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确定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啊。嗯，上个星期我讲了一句话，后来会后有人问我这一件事，我不太记得我讲那个话的上下文。我那时候讲的是说，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是该隐的后裔。他跟我说，当然不是，因为有洪水，所以如果洪水是全地的灭绝，我们今天的世界上的人是挪亚的后代。我同意啊，我同意。当然这个仍然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我上一次提到这个，我不知道我上下文怎么讲，如果我讲的不是很精确，很抱歉，我现在修正一下。但是当时我主要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世人的表现是像该隐那样子的啊，该隐的那个路线。该隐杀亚伯，这是人类罪行的开始啊。该隐所以会杀亚伯，因为是神造成的啊，神让这两个兄弟彼此有争议，就是像父母如果对自己的孩子不太公平，可能就会让兄弟姐妹之间彼此嫉妒、彼此纷争，有点像这样啊。神做了什么事使他们相争呢？他们两个人都把他们做的成果呈现给神啊。一个是种田的啊，就耕地种田的，把他的五谷收成奉献给神；一个是牧羊的，做畜牧的，就把他的牲畜献给神。圣经说神看重亚伯献的牲畜啊，没有看中该隐献的这些五谷这些产品、农产品。至于为什么，我先跟弟兄姊妹讲，希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会减少未来你读圣经，减少很多你觉得需要去问人家的问题啊。就是像这种情形，圣经没有写，对不对？圣经几乎没有写为什么神验中亚伯的祭物，不验中该隐的祭物，对吗？除了希伯来书提到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也许你可以去推论说因为该隐没有信心或者等等，但至少在创世纪没有这样说。凡是像这样圣经没有写的，就有可能没有标准答案，或者说你不要带着期待标准答案的态度读那些经文，那你一定得不到标准答案嘛，因为圣经没写嘛，所以你就要去问人家，其实你不需要的，因为你问的对象他的圣经跟你是同一本，他的创世纪并没有多几节，所以你在创世纪里面找不到这个答案，他也找不到的。那如果你还是期待他说出答案来，你一定要知道他的答案不是绝对的答案，这样懂我意思吗？ 除非因为你圣经不熟，他比较熟，所以他会告诉你说，哦，这里没有写，但是圣经有一个地方写了，好，用那个来回答你，哦，那个可以哈。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嗯。可是就是希伯来书有那样的话，人还是会猜到底，神为什么验中亚伯的祭物，不验中该隐的？有的人觉得可能是该隐，用自己的想法，可能神喜欢吃素，吃素比较健康。当然，这是用现代人的观念回头去说的了哈。所以我说这些都没有标准答案，这个说法本身怎么可能成为圣经里面的标准答案呢？但是他表达了一些合乎圣经真理的东西，就是该隐没有去学习体察神的心意，自己猜自己认为神就是应该怎么样啊，那这样当然是不好的。那蛮多人会这样想，他们认为亚伯好像明白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有一天是需要的救赎，是要流血的救赎，那他既然献上的是牲畜，那一定是那个牲畜要流血的啊。或许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摩西的律法，亚伯从何知道要流血献祭呢？在犹太人传统的说法里面，他们认为神有给亚当这样的启示，当神把亚当驱逐出去的时候有给他这样的启示，像这一类的传说都不是写在圣经上，但是有一些像这样的传说，比方像十七世纪英国那个盲眼的诗人 John Milton 写 Paradise Lost 就是失乐园那一本有名的史诗的时候，他就写出像这些东西来。其实失乐园的这要结束的地方是提到当神要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天使长给亚当夏娃讲了许多有点像预言一样将来的事，可能包括了挪亚洪水，大概还要包括会有一天会有一个救赎来到等等，这样这当然也不是圣经写的，但是应该也不是约翰密尔顿叫密尔顿写失乐园的时候他自己发明的，他有一些依据的材料是一些古代的传说，我想所以有人觉得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的意思就是亚伯有注意听他父亲传承下来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个是跟神产生关系的，他留心听，所以呢他就体察神的心意，所以连他的工作都是做牧羊的，然后也献上祭牲这样哈。那这个也一样，这个说法本身有合乎圣经的真理，但是至于神当年不验中该隐的东西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是完全确定啊，这些你都可以参考。但是我们能确定的就是希伯来书写给我们的，我们读一下那个经文好吗？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吗？第四节是，对，来，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里主要是提到亚伯献祭是带着信心，对吗？因着信献祭于神。至于这里的信到底包含了什么，我想很可能包含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在意神啊。如果他真的从他的父亲听了关于神给他们的启示，他就听进去了，你知道吧？好，一样一个家庭啊，父亲或者妈妈给孩子讲故事或者讲一些话，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听到要点，不是吗？哦，有的孩子听了他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有的孩子听了会抓住应该抓住的事情。那看你存心怎么样。我想亚伯带着对神的信心，我想那个包括了带着对神的渴慕，寻求神的心，像我们上一次提到的，从人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人世间就区分了两种人，一种人就按着他们现在的样子努力的发展，一种人一直想要寻求回到神的面前啊。很可能亚伯就是像这样的人，希伯来书用信来讲这一件事，而且因此被神称为义啊。我想希伯来书所以会这样写，其实他写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拥有同一本创世纪嘛，对不对？我想他是从创世纪这一段话写出这个来的，因为神验中了亚伯的祭物，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因着信献祭于神就得了称义的见证。称义的意思就是神点点头，神悦纳，也就是神称许，神接受他的祭物的意思。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相信他主要也是一样依据创世纪第十章头几节的话所加上的结论或者是评语。可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对照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其实不只是我们思想，希望那个真的牵动我们的感情，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你会看见这两个人的区别，一个人在意的就是他自己还有他的生活这些，有另外一个人他在意神。这个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可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也活出很截然不同的生命。这是我们都要留意的事情，看你的生命关注的是什么。圣经里面其实不时的插入像这样的故事来讲到这一种选择跟分歧，比方亚伯拉罕跟罗德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一开始在一起的嘛，对不对？后来有多大的区别啊？以扫跟雅各，或者是讲更远一点，后来的扫罗跟大卫，更是圣经用长的篇幅来讲这一件事，他们都有很相近的开头。可是什么使他们后来有那么大的分歧？简单说，一个在意神，一个不在意神；一个顺服神，一个不顺服神；一个对神有信心，一个对神没有这样的信心。我想亚伯跟该隐也是这样，亚伯被该隐所杀，有的人称他叫做人类当中第一个殉道者，他为他的信仰而受难。保罗在加拉太书 第四章用一个方式来讲说，从自古以来都是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对吧？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的话哈。那你是在讲以斯玛利这边下脚这边跟以撒这边哈，在这里也是这样，在我们身上也是，你知道吧？一个环境，比方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学校的班上，一个办公室里面，谁是先信主的？如果里面只有一个基督徒，他有可能要面对类似的事情啊，会遇见有一些人对他的嘲笑、批评、反对、陷害都有可能发生啊。可是关于该隐跟亚伯的事情，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还要读一个要紧的项目，因为这是人类罪行之始，不应该这样讲。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那就是罪行之始哈。可是堕落之后，最先表现出 一个外在行为上的罪，就是这个故事，对吗？嗯。而在这里，神从很起头就已经教导人应当怎么样看待罪。神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来讲到这个罪，他说你要小心看守，他对该隐讲，因为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却要制服他。你有没有读到这一句话？这是很要紧的。在这里神用了一个字眼，后来那个字是常常被用来指着野兽蹲伏着要来猎取猎物的那种动作，你看过对不对？狮子啦、老虎啦、豹啦，他们其实连你家里的狗跟猫都会，当他们想要猎取一个猎物，想要一个攻击行动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这里用的这个词哈。罪必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讲的很有趣，他必恋慕你，意思就是说这个罪的吸引呢，会一直在那里的啊。可是我们就是要留意。我猜该隐没有习惯听神，注意听神的话，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可能他的利益、他的生活各方面呢，所以虽然有像这样的圣经记载，好像神直接跟他对话，似乎他还是没有听进去啊。也许我们都应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而且我们要留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如果你有，你应该跟我一样。一定都碰过像这样的人。我多年来啊，我不时的会碰到有一些人，他们跟你讲话，好几年以后，他们会告诉你说，那时候你讲什么话，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从来没有讲过那个话。他们是在说谎吗？捏造吗？也不是。后来我慢慢明白，他们是这样，他们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讲了一段话，他们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感受，他们把你的话听成那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在他们脑海里面就有一段你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什么东西储存在他记忆里面呢？他对你的话语当时做的感受存在心里面，而不是你讲的话。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到后来他完全相信你讲过那个话，这是一个很坏的习惯，你知道不知道？我刚刚是说你有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人，可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留心省察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你如果习惯在旁边看见人家做一件事，我说一段话，或者听人家讲话，很快就组织里面一个判断，也许还很蛮得意的，觉得说我看了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哎，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你蛮有可能落入我刚刚讲那种情形的。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样的人，我想他们对神也一样。他们很难。我们过去这个主日我讲的一句英文的话是吧 ？Take him at his word， 就是把神的话当话看啊。试试看好吗？我们自己留意一下，不要做那样的人。所以在这些事上，你还是会追溯到那个根源，是我们的心怎么样，而不只是那些行动或者环境怎么样而已啊。我想。从一起的该隐心就不正，他没有留心保守自己的心，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会因此随之而来，这是我们都要小心的事。而从那以后你会发现该隐开始有一个害怕在他的心身上， 他是强者，你知道吗？他刚刚杀他的兄弟，哎，他显然比他兄弟强壮，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这种比较暴力的、比较凶的、比较有力量的叫做强者。可是先害怕的是强者，你知道吧？常常都是这样的，嗯，因为你如果走在公义里面，你就会有护心镜遮胸，你比较不需要害怕，你知道吧？嗯，来，我们来读接下去的发展，把这一章都读完吧。我来读一点话哈，第九节开始，创世纪四章九节到十五节，我来读。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人真的是不太在意神，在意神的人一定知道他不能骗神的哈。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你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你看哈、哦，太怕的是他，你知道？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嗯，十六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诺生以拿，以拿生弥户亚利，弥户亚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嗯，再来，我来读。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我想当年一百年前他们在翻译和本圣经的时候的宣教士，那个时代一般的人讲话跟现在不太一样。如果是现在他们再来翻，一定不会把名字翻成这样，我觉得至少不会用五六七八的八来翻译它，我想，嗯。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图巴该隐，那个翻译这个的宣教士说不定很得意，他可以把三个人的名字都用了同一个字来翻。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图巴该隐的妻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这段话好像是诗句哈。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啊，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一起读。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嗯，我刚提到，杀人好像是强者，其实他才是弱者，你知道吧？所以他会害怕。他跟神说：“可以遇见我的就会杀我。”他这个意思一点不是在表达说，他就会被人家所杀，不是的。我想他在表达，他一定会反抗的。他会想要像杀他兄弟一样，也把对方杀了。所以后来人类就继续这样发展。你可以想象，所以他传一代，传一代。在传了六七代之后， 他的后裔就有人专门在制造武器的，对吗？那个大概有可能不是他到他那一代才发明的，有可能一代传一代，逐渐从最粗糙的武器变成很精良的武器了。很有趣，对不对？这个对人类后来的历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源呢，不是吗？有人提到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本战争史啊，所以最初只是两兄弟打架，再过了六七代以后，他们开始有组织的战争了啊，一定的，要不然为什么需要造所有这些武器这些东西？我常常喜欢让弟兄姊妹思想这样的事，就是真正的强者应该是最柔和谦卑最有恩慈的。有谁比神更强呢？可是神提到他的属性最重要的不是能力，而是他的慈爱，他的恩慈。当神要给摩西看他的荣耀的时候，神答应摩西的祈求，我们常常提那一段话来讲这件事。后来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很有意思，对吧？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觉得他最荣耀的是最拿得出来的事情，最想要让人家看见的事，最以你为傲的事，是恩慈，恩慈。所以我常常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高过别人，无论是你觉得你比他聪明，你比他有钱，你比他有势力，你比他有力量，你比他，无论你比他什么都好，比他高一点，有可能在实际的地位上就是这样啊。比方你是老板，你是上司，他是下属，你是哥哥，他是弟弟，你是爸爸，他是儿子，你是老师，他是学生，这都有一点高下之分。在这个高的这一面，他的荣耀也就是最能够显出他更高的一个尊贵的样式，就是有恩慈。你有没有这种问题？常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亚当夏娃之后的第一对，就人类的第二对夫妻是该隐跟他的妻子，对不对？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亚伯有没有生小孩，有没有结婚，应该没有了，圣经没有这样写啊。如果有的话，亚当夏娃大概就不会觉得损失了一个儿子需要再生一个，因为至少有孙子可以传承下去。对，有可能没有。对，该隐有后代嘛，对，他有妻子。该隐的妻子从何而来？你们有什么看法？已经看过的讲义，所以就有标准答案，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标准答案，可是我会觉得，如果说神在夏娃之外另外造了女子，这个关于堕落的这个真理就不太说得过去，对吧？因为后来保罗他们都说，所有的罪我们世人都是在亚当里。那如果有人在亚当夏娃之外又造了第三个人，这个女生，那我们就很难说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个人比较觉得应该后来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如果是这样，那么有可能该隐的妻子还有后来赛特的妻子很可能都是亚当夏娃生的，也就是他们都是兄妹结婚的。那当然用今天的医学就会觉得他们怎么没有生出有问题的孩子，基因突变的孩子。我很多年我都有一种想法，就是很显然，因为早期人类 没有那么多，为了要让人能够生养众多，很可能神让人类在早期他们的基因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近亲通婚并不会产生什么毛病，这是我个人相信的。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很明显的他们有很多情况都是跟很近亲通婚的啊，不要说什么表兄弟姐妹了，甚至是同父异母、同母异父都可以联姻，而且生出很好的小孩来啊。可是在传了好几代以后，到了摩西的时代，摩西的律法里面就开始规定不准近亲通婚了。嗯，有可能神先规定了不准近亲通婚，过了一段年日以后才让基因逐渐的变化成那样，也就是神先通告了大家不要这样做，然后才开始这样，而不是因为人类开始发现近亲通婚会产生问题才立下那样的法律的。有可能，这是我想的啦。有没有一点道理，就是神让早期的人类在基因上面没有这种近亲通婚会出毛病的情况啊？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该隐这条线一直着重在世界上的发展，我很希望大家借着这些思想到更根源的事，就是我们的存心的问题哈，而不要把焦点放在做什么事上，好像说那是不是做牧养的工作、音乐或者是做铜铁利器这些是不好的，好像要做传道人才比较好，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回溯到内在的根源，就是到底该隐是对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使他后来会发展成这样，还有他的后代会发展成这样。我觉得我们比较值得思想这些事啊。刚刚我们有一段经文，把亚当生该隐，该隐生以诺，这样下来一代一代写到拉麦，记不记得？之后才有他的几个儿子，有各样的成就。你如果一个一个算哈，亚当之后，如果把亚当算一，第二代是该隐，第三代是以诺，这样算算算到拉麦刚好是第七代。你看你的圣经算一算是不是？哦。像这个圣经会称他叫做亚当的七世孙，所以亚当的七世孙是把亚当算进去的哦。亚当是一哦，该隐是二哦，这样懂我意思？嗯，你懂哦。然后你来算赛特那一条路线，最初是亚当两个孩子该隐跟亚伯两个路线。可是该隐亚伯这个路线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他中途被杀了，后来又生了一个该隐，生了赛特，所以以后是这两条路线。在那个时代，你差不多可以说赛特这条路线是神的路线，该隐这条是人的路线。当然赛特的后代后来也有很多的分歧了，分岔了。那你从赛特这一条线去算，亚当生赛特，这是第二代，对不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
亚列生以诺，
以诺，我刚刚是不是算错一个？啊，我这边比较会背，该隐那边是人的路线，就不太去背它了。我刚刚好像有算错，对不对？亚当、赛特，再来什么？以挪士、该南，再来是马勒列吗？亚列、马杜沙拉，这样子，以诺变成第八个了，是吧？ 我讲错了，亚历是生以诺，不是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以诺生的啊，对，所以这样算，以诺是七世孙，对不对？啊，我会说圣经是这样说的，是因为这句话是新约讲的哈，在那个约翰三，在犹大书里面提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指的不是该隐的儿子，而是赛特这条路线。那我特别这样算是让大家做一个比较，很有意思的，就是该隐这边到了亚当的七世孙是拉麦，他生的孩子在世上有堂主的进步，很有发展，而以赛特这边呢，七世孙是以诺，他有什么成就？没有，他在过内在生活。他与神同行三百年，你几乎讲不出他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吧？与神同行三百年，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得出来？唯一讲到他做的是生儿养女，可是别人也都生儿养女，他真的没有做什么事啊。而后来倒有一件事很奇特，因为他没有见死就被神接去，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讲了一句话，我特别觉得要留意的，他说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也就是说神看重的不是因着这样一个神迹奇事很奇妙来定位说，哎，这个人是属灵人，我们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定位人，对不对？啊，某某人经验一个神迹就觉得，嗯，他一定特别属灵，这个人祷告蒙垂听特别属灵等等这样。可是以诺不是的，圣经提到他的时候说他不是因着不见死被神接去而证明他蒙神悦纳，他是在那个之先就蒙神悦纳。现在那个蒙神悦纳是一个很内在的证据，因为圣经真的没有写任何一个他说做了什么事，除非你要列出我们刚刚提到的犹大书里面提到他说过预言。嗯，也就是说该隐的这边传到拉麦和他的儿子们，他们蛮有作为的，对吗？哦，我在讲义里面写说他们砌一块砖就是一块砖，立一根柱子就是一根柱子，盖一个洞房就是一洞房。事实上他们不只是盖这样而已，在亚当的第三代就已经盖了一座城了，应该算第二代了，只是他用第三代的名字称了一座城。该隐建了人类第一座城，把那座城取名叫跟他的儿子同名，叫以诺。之后人就有各样的发展，可能到了拉麦的儿子那一代，该隐这边已经是一个小的像民主一样的，你知道不知道？哦，已经有一个声势在那里。然后你看看赛特这边急死人了，他们还在继续往里面寻求，在留意我怎么样与神同行，在留意这些事。这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对照。你不要用今天我们都熟悉以诺还有这一条路线的各个人他们各种成就，我们应该试试看仿佛置身于当年的情境里面，你就会，我不知道如果你置身于那里你会赞同哪一边，你会称赞哪一边。今天因为已经有圣经这个不准确的，你都知道神称赞的是这边，所以你很快的就选边站。可是假设你没有圣经这些技术，而该隐后代的发展、赛特后代的发展都呈现在你面前，你选哪一边？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事，对吧？所以我用了一点篇幅给大家讲这一件事，就是神的城跟人的城啊，这个不是在主后第五世纪奥古斯丁写出神的城来才开始讨论的事啊，这是圣经从创世纪起头就开始的。我们都知道后来神也要建造他的城，事实上到 世界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末了，是用一座城来代表神旨意的成全，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但是你知道，从创世纪开始算，神的城开始出现，你几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弄了2000年以后，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好像还没有现神，你知道吧？你如果讲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撒冷有他自己的君王，跟亚伯拉罕没什么关系。嗯，亚伯拉罕住在城市吗？他住在帐篷里面，根本谈不上城市不城市。虽然他住很多年在希伯伦，那算一个城市。嗯，好像神的城要到大卫的时代才开始像一个样子出来，对吧？如果照我们刚刚讲那个最保守年代的算法，你知道那已经是亚当、该隐这些之后3000年以后的事情了。有没有讲错？3000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人造了第一座城之后，又过了快要3000年，神的城才开始有一个样子出来。哇，神的作为实在急死人，对吗？后来先知称他叫做希罗亚环流的水，特别的熬炼人啊。我给大家讲过几个这个原则，这里加一个创世纪里面的生命原则，就是神的作为常常比较慢，人的作为常常比较快。可是人的作为快，他滑跌的也快，而神的作为慢却是永恒。嗯，因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朝向永恒做的。嗯，好，这是你在这个教会整天听我讲的事情啦，就是我们不要追求短期获利嘛，这是这个世界的样式。尤其现在世界常常有各种变化，好像越到末世变化越快。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部车，我不知道现在车这个功能还是不是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当我打方向灯的时候，我在车里面会看见它闪嘛，我就发现那个灯闪得很快，跟平常不太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送去保养厂，我才知道当它闪得很快的时候，外面方向灯根本就不亮。也就是那个保养厂的人跟我讲说，当这个灯闪得很快的时候，就是它坏掉了。我不知道现在的灯是不是还是这样，仍然是吗？嗯，如果是的话，还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比喻，当这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的时候，那并不表示这世界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进步，不是的，很可能表示它离灭亡的日子近了。其实400年前本人约翰就已经认定是这样，称这个世界叫做将亡城，将要灭亡的城。但是神慢慢的做，他做的是永恒的事。他做什么事呢？就像在以诺身上一样，做的是内在的事，因为内在的才是永恒的。有安息，有谦卑，有恩慈，有喜乐，爱，所有这些才是存到永恒的。而这些都是耗费年日来做在人的身上。你要知道哦，神做这些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神其实在做这些事都在建一座城，意思就是有一天神把这些我们听起来像很抽象的词，喜乐啦、安息啦、恩慈啦、温柔啦，这些看起来都抽象的词，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神是想要在我们身上做到一个地步，后来它变成那么实体，就像一座城，有各样的部门，有各样的功能，像这样，你晓不晓得？在我们的身上，开始的时候神是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它了，就是我们的身体。 所以基督来成为人的肉身，他带来神一切的荣耀丰盛在显在肉身上。所以基督的丰盛不能只用啊，他很有爱心，他有能力，他很谦卑温柔，这样来讲不能只是这样讲。保罗用了一句伟大的话来讲他，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是写实的写法，它不是一种形容词而已，它是很写实的写法。神的丰盛是有形有体在基督身上，神也想把它制作在我们身上变成这样。保罗称这个神正在制作的这个这样子的人叫做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我们中文和本有一个地方翻译叫内心，有一个地方翻译叫心里的力量，可是那是里面的人。那是神想建造的，不像人一直在建造一块砖、一根柱子、一个房子，很快看得见的那个样子。所以你活在世上，你脚踏在两条路线上，一面是你所过的生活仍然是这个可见的世界，那是对的，你需要好好的过生活，但是你一定不能一头栽进去，全盘投入这一方面，那样太不值得了。那是一个将亡城，你应该同时在建造另外一个东西。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远离尘世，自己跑去山上来修道，没有这回事，那不是神的做法。因为神用来培育我们里面的人，在哪里培育呢？在这个外面的世界培育的。这是主耶稣最后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所说的。他说我们不属这世界，可是我没有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在世界却不属这世界，可是他们在世界跟世人会有分别，神要用真理使我们成圣。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的话。神从来不怕慢，所以当你跟随神的时候，你不舍得要记得这件事。当神似乎慢一点给你回复做一个工作的时候，你不要太着急，你只要确认神有没有在建造你里面这些能存到永恒的事物，这个比较重要一点。我在讲义里面做了一点这种世界上的东西跟这个属灵的事物的一点对照，免得我们用二分法来区分。这里提到拉麦的三个儿子各自的成就，一个是牧养牲畜，牧养牲畜可以好可以坏，对吧？不是牧养牲畜这世界上的路线都是属世的，并不是。你忘了第一个牧养牲畜的人是亚伯耶，神悦纳的人啊。可是在这里是一个属世的人在做的事。后来神用牧养他的百姓来讲到牧养羊群啊，有一些人他们牧养一群人，确实把他们带向糟糕的境界里面啊。有的时候表现在一个家庭里面，有的时候也许表现在一个，也许一个国家，有一些政治领袖就是像这样，他善用他的百姓啊。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善用群众运动、群众心理。二十世纪最有名的人，在这一方面最有名的人之一，大概就希特勒了。我年轻的时候就看过有关他的一些事情，我读过他的书《我的奋斗》等等。你知道他， 他那种邪恶的东西怎么样让德国那么多的年轻人跟随他一起干出那个令人发指的事情呢？很难想象啊。可是你要知道他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非常有说服力。他演讲的时候听众可以如醉如痴的完全随着他摆动摆布，几乎是我们讲的人机一体，一边的这个人跟那个领袖好像一体一样。可是据说他的演说连他的手势表情都是自己在镜子前面排演不知道多少遍的事情，你知道吗？不只是他讲的话的内容而已。可是历史上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牧养一群人，他们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却带出一群后来那样彰显神的荣耀、被神使用的一群人，就像我们有时候提到的莫拉维亚弟兄会一样。这里提到造铜铁利器，你也可以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你没有好好跟随神，没有护心镜遮胸，就害怕，所以要造出好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甚至攻击别人。同样的铜铁利器在像米开朗基罗这样的人手中做出来的东西，却是能够那么的造就人的心灵的一些艺术品。我只是做一些对照让大家思想，免得又有人来问我是不是牧羊啦、啊、像这些都是属世的，我们都不应该做。音乐当然我们更了解，也可以被滥用，也可以被神使用。你知道吗？今天这个世代这一方面的区分更加的明显。今天有不少音乐是造成很多人，我想很多年轻人了、啊，但是也不只是年轻人而已。他们迷进这些音乐里面的结果，有可能会促使他们更多的进入吸毒啦，或者是自杀啦，许多很不好的事情里面。是音乐造带来的影响，音乐有可能带出这种影响来。可是音乐也可以不一样，对吧？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的诗歌，或者是像18世纪、19世纪那些古典音乐，很多都是这样。我喜欢C.S. Lewis 在他的《The Great Divorce》大离婚那本书里面，现在叫做《开往天堂的巴士》，是吧？校园出版社出版，提到有一个被允许进到天堂的边界的一个画家，那画家一看到、天堂的样子，他说：“有没有画笔跟画布给我？”天使说：“不，你现在不是画画的时候，这里不准人家画画。”天使说：“不是的，你需要先看、先听、先享受。也许有一天你可以画。”我觉得路易斯讲得很好，对吗？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次序的问题，哈。所以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往这一方面想，就是这个世界跟属神的道路的区分。这一章的最末了是提到赛特生了以挪士的时候，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下一次我们要多一点讲到这个。